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五卷，现在经文讲到第十四页，第十四页，二十五圆通的次序，现在是讲到第十一，宣发圆通，这就是一根圆通，啊，前面六尘讲过了，六根啊，耳根留在后边，剩下五个。那么前面四种也讲过了，现在这是一根圆通。一根圆通，须菩提所证到的这个圆通的境界，从因至果就是宣发圆通，把这个法尘宣转过来。一根不必去分别这个法尘的生灭，而由此体证诸法空性，所以叫做宣法圆通。须菩提是从造做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前面寻觉圆通啊，毗陵伽波说说完之后，须菩提就从座位起来。顶礼佛，然后禀白玉佛，说明他的一根圆通的境界。我狂戒来，心的无碍。狂戒，狂就是久远，久远戒来，生生世世我的心能够无挂无碍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向以修真空贯空为他的修法，所以知道空就不会有挂碍自意修善如恒河沙，自己回忆过去多生多劫，生生世世在三界六道里受生受生的身体生生死死多的像恒河的沙子那么多假定说一粒沙算一生，那真是无量无边。而他在因为多生都是修空，所以出在母胎即知空性空寂他投身在母亲的母胎里面，十月怀胎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那么在母胎他就知道空，因为他一向修空，所以知道诸法当体即空寂然不动，他这个道理他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下功夫的，就是在母胎中出生也是知道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他的贯空不但是贯小部分的空，而是贯十方世界，一切法都是成为空性法法都是无自性，没有实体，无自性而没有实体的缘故，所以法法皆空，没有一法不空的，所以贯十方世界法法皆空，都成为空性。不但自己修空观，也使令教导一切众生也来修空观，同样能够证到这个空性。所以说一令众生证得空性，我也要教导众生，使令跟他学的众生同样都能证得空性蒙如来法信觉真空，承蒙佛开发这个说明这个空的道理，知道诸法的理性就是本有的觉性这个觉性当体就是空所以性觉当体就是真空，因此体悟到一切法无一法而不是空的，那么由此证到空性圆明，空为诸法的体性， 没有一法离开空性啊，所以这个空性圆满而周遍光明啊，他自己亲证空性，也观察世间诸世间一切万法，当体就是都是啊，当体即空，都是空性啊。由此啊，证到空性圆明的境界，而破除我执，证到阿罗汉国，所以得阿罗汉。先以小国为真，然后回小向大，所以遁入如来宝明空海。遁入就是从小国里面遁证到出世间最高的境界，就是佛国啊，顿时证入佛国的宝明空海，就是佛所证的空理呀，中道第一义空，彻底能够证到。宝指空性的当体，明显示空的妙用啊，所以这个宝就是空的离体，最为尊贵，称为宝，而它的妙用是光明的，无处不变，所以是明，而这就是空的当体的啊体用双明。它的境界无穷无尽啊，真空不爱妙游，妙游不离真空，所以犹如大海啊，包含一切万法，无穷无尽，所以叫做宝明空海。这个宝明空海是佛所证的境界啊，现在他也能够证到佛的这个宝明空海啊，所以能够同佛之见啊，应成无学，跟佛之佛见完全相同，因为佛的宝明空海，他既然能证，那么所知的以佛所知没有两样，所见的如佛所见，就是佛见也没有两样，所以完全同佛之见。由此佛印证他已经成就究竟的无学，这个无学不是阿罗汉的无学，而是究竟佛国的无学，才是真正彻证无学。由此他得到解脱是由性空而来，就解脱性空，我为无常，所以由此得到究竟解脱，知道诸法当体即空，空性圆明的缘故，所以叫做性空。那么须菩提他证到这种的空性的境界啊，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叫做我为无上，我所证的空性为究竟无上，就是佛国的空性啊。佛问愿陀，如我所证啊，诸相入非，非所非境，宣法归无，这是他修入空观的修法，从因至果。如我所证，我须菩提自称，像我须菩提所证的境界啊，诸相入非，相没有实在的相，都是虚妄不实，幻化诸相。这些幻化之相啊，都入于啊空的当体，所以相即非相，像《金刚经》所说的，相就是非相啊，只是是名非，是名为相而已。所以所有一切相，通通入于非，非就是空，究竟体悟诸法皆空啊，入于空的啊这个境界。就是入非，非所非境，能空所空的非，完全究竟啊了之啊，没有一法可得，所以叫做境。第一个非字啊，能非啊，能非所非，就是能空所空，能观空的智慧，所观空的理啊。理智不二啊，究竟圆满，所以叫做净啊。这种的空有无二的究竟境界啊，那么能够把它一切法尘 一切万法的境界都把它旋转过来，归于空的无，这个无就是空，究竟真空，通通转到空的境界里面来，没有一法可得，所以叫做空性圆明啊，才能遁入如来的宝明空海，就把一切法旋转过来，通通归于空，没有一法不空的啊。所以《大般若经》里面说，大品般若说，设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为如幻如化。涅槃是佛证的究竟最高的境界啊，没有一法超过涅槃的。假如有一法超过涅槃，我也要说它是如幻如化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证的涅槃也是如幻如化，所以通通归无，没有一法不入于无。那么证到这个究竟空性，我认为如果要证圆通，这个办法是最好的，思维第一啊。我们平常说佛法呀，总不出戒、定、慧三摩罗学。戒跟定，其他的宗教也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其他的宗教它也有它的戒啊，也有它的修定的功夫，只是这个般若空慧呀，无论哪一种宗教都不敢说，都没有，任何宗教都不敢说空的，说空只有佛法才能说空，才有这个空的意义的表现，所以入佛法叫做入空门啊。假如你不打空性，这个不叫做学佛，学佛必定要懂得空啊，是空为究竟一，那就是般若慧，般若慧它是究竟空的，因此般若如大火去，四边皆不可近，近则被烧。到了般若来观察，没有一方不是空的，好像一堆火，不管你是什么东西靠近火都会被它烧掉。那么就是说，没任何一法到了般若里面来都是空，通通都要说它是空的，没有一法不空的。所以般若大般若六百卷说到最后还是空，离开空没有法可说了啊，所以八十一法通通回归于空啊，这是最第一。所以只有佛法才讲空，任何学说任何宗教他都不敢说这个空的这个道理，只有佛门才说的空。因此学佛呀必定要懂得空，假如不了解空义，那不叫做学佛啊，就是讲游游到最后也是空啊。唯识家讲万有分析最详细，可是他的最后三性三无性，三性的原成实性是空，何况他又进一步说的三无性，这三性当体即无，无就是空啊。所以佛法讲到最后没有一法不空，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佛法。如果不知道空，没有了解空义，那对于佛法还是在门外啊。那么修法必定要一门深入，看看须菩提就可以知道，他生生世世贯空，时时刻刻贯空，没有一时离开空啊，空就是他的修法，时时都在贯空。因此他在母胎也贯空，生生死死都在贯空，没有离开空义。所以由此他从一根里面可以体会出诸法空的道理啊。 为什么说一根是须菩提所证的空性，从一根入呢？我们应当要看看其他五根，前五根呢、由形象可以表现，眼根它有福根成的眼珠子，那么它能看的作用就是生一根，耳根也是一样的，有个耳的样子啊，心卷叶啊，还有鼻根，鼻的样子，舌根的样子，身根都有形有相可以表达。只有一根呢、无形无相。各位，我们必定有一根，如果没有一根，意识从哪里来啊？一根就是意识之根，我们能分辨的这个第六意识，它的根就在一根啊，就是第七识目拿一根。那么这个一根有形象啦、不像前五根，它无形无相，因为一根无形无相啊，所以从此体悟空性呢、最容易得到。所以须菩提从这个地方，从一根而贯空啊，不是在其他前五根啊，前面的摩诃迦摄从法尘而证入，法尘也没有实体呀，但是它有前五根对五尘若现的影子，有那个假名可断，一根连这个影子也没有啊，啊，所以从一根贯空最彻底的，因此之故啊，须菩提就从一根而证入空性。那么你是十八界六尘六根除掉耳根，那么前面十一种讲过了，接下去啊就是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六识圆通。六识圆通的第一位眼识的圆通就是舍利弗，舍利弗从心见六识，用心去见，不是用眼睛看，用心见啊，由心见而证圆通的就是意识圆通。看看经文，舍利弗，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恐近来心见清净，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或无障碍。我以中路逢迦摄波兄弟相祖，宣说因缘，悟性无敌，从佛出家，见觉明缘，得大无畏，称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即自见，思为第一。这是舍利弗从眼识而证入空性。舍利弗，这是印度话，一位尊者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就是秋露，秋子，秋露子是他母亲的名字啊。印度人的习惯在古代喜欢把父母的名字做儿子的名字，佛就是子，就是心经的舍利子，舍利佛就是说是秋露的儿子，所以叫做舍利佛。他的历史在开头的序论里面说过了，这个时候因为他是智慧第一啊，有心见发光，舍利弗听到须菩提的话说完之后，随时从他的座位上起来，顶礼于释迦牟尼佛的足下，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恐近来心见清净， 狂劫，跟前面须菩提的一样，就是久远劫啊。舍利弗说，我从久远劫来啊，我心地的能见功用究竟清净，不会有任何的垢染，就是烦恼已经了啊。如是受生如恒河沙，虽然是心见清净啊，他为了修学佛法度化众生，自利利他，生生世世还是在啊、在哪里受生，受生的因缘经过多如恒河沙数啊，算不出那么多。因此世间跟出世间的种种变化，他一一都能够了解。世间的变化，世间是六凡法界，三善道的天人阿修罗，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啊，就是善恶生成的变化。六道众生造善业生到天上，生在人间或者到阿修罗啊，造恶业在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面啊，轮转不息。生就是善法往上升华，升天度人，这是生。造了恶业下坠，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那就是尘啊。在世间上有生尘的变化，有造善恶业，有生有尘的变化啊。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就是三圣圣道，声闻缘觉菩萨啊，到究竟佛国。这个出世间法的变化，就是自利利他，施设各种法门，随众生的根基而加以度化，这也是种种变化。出世间的种种变化，那才多了啊！八万四千法门啊，要应机说法，这都是出世间法的变化。啊，所以无论是世间法的变化，出世间法的变化一见则通啊，他这个心见的功力一见，看到这些万法啊，从心体会了了分明，此出世间十法界一切诸法没有一法不通的，或无障碍，或就是得到究竟无障无碍的境界啊，所以呀、啊，他能够得到心见清净的这个情况，这是他久远间来所证的实地情况啊。这是谈过去式，现在说这一生，这一生住舍利佛的身体，见到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子的因缘去亲近释迦牟尼佛呀？下面就说出他亲近佛的因缘。我以中路逢迦摄波兄弟相足，宣说因缘，悟性无地，从佛出家。这几句说明他这一生的出家因缘。舍利佛跟目犍连后边哈，后边意识圆通，目犍连，舍利佛跟目犍连，他是两位，他是在外道修学外道的时候就是师兄弟，他们两位是师兄弟啊。他跟一位当时有名的外道叫做沙然番智，沙然番智啊，这个沙然番智啊，他不晓得修什么法，不得而知。舍利佛跟目犍连跟他学，同时还有200位弟子啊，跟这个沙然番智学这个外道。到了最后，沙然凡智临江要死的时候啊，他坐着看着南方，笑一笑啊。他这个舍利佛目犍连看到他的师父的笑，不晓得他笑什么，跑到前面去问师父说，师父你在笑什么呀？啊，有什么表现啦、啊、哎，问他，他话还没有说死掉了，笑得莫名其妙，笑死了，不晓得他笑什么啊。 舍利弗目犍连看到这种情况啊，学了这么久简直莫名其妙，他最后要死啊，笑一笑，为什么笑问他，他也答不出来，还没有答就死掉了因此他两个很难过呀，学了一辈子啊，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不晓得学什么，因此他两个人呢、就啊这个轮流说好，每天要有一个人到外边去找师长，因为所学的一无所得啊。那么他们两个人，或者是舍利弗，或者是目犍连，每天都有一个人出去啊，一个人领导200位这个同学啊。那么有一天呢、那是刚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到了王舍城，住了五比丘啊。也度了这个三迦舍啊，那么有1055位弟子的时候，住在王舍城的朱林金舍，是频婆娑罗王供养的。那么有一天，这个不晓得是舍利弗还是目犍连，那么这里现在就是约舍利弗来说，舍利弗出来到了王舍城的城里呀、看到这个迦舍波兄弟在街上走，他怎么说有兄弟呀、这个迦舍是有三兄弟，就是油罗频罗迦舍、木瓜林啊、切耶迦舍、象头山、那提迦舍、弥连河啊，他们这兄弟三个人都是四佛外道，拜佛教婆罗门啊。油罗频罗迦舍有500位弟子，切耶那提合并也有500位弟子，就是1000人。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度了五比丘，然后要去看频婆娑罗王，因为他事先有约，成佛了要来度频婆娑罗。那么经过木瓜林，碰到摩诃迦舍，以这个因缘，就用种种的方法，现了多次的神通，把摩诃迦舍度化。归为佛法，那么跟佛出家了啊。那么因为摩诃迦舍出家了，500弟子也出家了，那么他的弟弟呀、切耶那提也带出500弟子来啊，也跟着他的哥哥一起皈依佛了，就成为1000人啊。这个讲1250人经常讲到，他们已经信佛学佛，是个出家人。那么他三迦舍兄弟相足就是跟随走路啊，啊，不是地道马拉松了，不要看到这个足子，因为他走得很快，不是的，就是他们三个人跟随住，三个人跟随住啊，在哪里啊？街上托钵啊，啊，很庄严的在街上走啊。那么舍利弗看到，哎，这种人我没有看过，第一次看到这么庄严，那么就到他前面去，请问他啊，你学的什么法呀？你的老师是谁呀？怎么样子修学的？能不能说点给我听啊？三迦舍可能是就是优罗宾罗代表就说了，他说我刚出家没多久，我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太子出家成佛的。那么我学了佛法没有多久，所知道很少，只知道佛经说。经常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以有一首偈颂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就是所谓经文所说的宣说因缘了 听到三迦舍说这个因缘，有些地方说是马胜比丘 五比丘之一这里说是三迦舍，也许都说那么他说这个因缘的道理，舍利弗一听就证道出果了啊，分别我知就断了啊，见过88识断了，那么证道出果非常高兴，赶快回去啊，知道佛在这个竹林之舍，回去跟目犍连说，目犍连一听也证出果了，然后跟200位同学都到释迦牟尼佛那边去跟佛出家啊，所以悟心无际，他体悟到心没有边际，数穷恒边啊。 那么因此他就去亲近佛，从佛出家。到了佛那边去亲近佛，出家之后舍利佛最立根，证阿罗汉果最快，七天出家之后，七天就证到阿罗汉果了啊。目犍连是啊两个礼拜啊，14天到15天而证到阿罗汉果。他刚果出家啊，那么还是修他的眼识圆通，用心见来观照诸法，所以说见觉明圆啊，知道这个心是无穷无尽，如来藏性无处不变，缘起无际啊，这个得到得心自在的境界之后啊，他见一切法当体即觉，了了常知啊，知道如来藏性是圆明清净的啊，明指藏性的妙用，圆指藏性的当体无处不变，由此他得大无畏。得大无畏啊，畏是不畏，就是说他对于这个生死轮转的不畏完全解脱了，没有不畏了。或者是说他证到四无畏，佛果的四无畏啊。不过这个四无畏啊有两种说法，除掉佛果的四无畏之外，菩萨也有四无畏。第一就是种持无畏，第二枝根无畏，第三觉已无畏，第四达报无畏，这是菩萨的四无畏。舍利弗所证的大无畏，也许就是菩萨道上的大无畏。越他的根本说，也许是真到佛果的究竟无畏，就是四无畏。佛果的四无畏，第一就是一切智无畏，第二漏尽无畏，第三说障道无畏，第四说尽苦道无畏，这是佛果的无畏。他得到无畏而证阿罗汉果，如果越阿罗汉果的果位说，这个四无畏应当是菩萨的四无畏，就是种持、枝干、觉已、打报啊，还不是佛果的究竟无畏。因为佛果的无畏是佛的果位啊，现在是证阿罗汉果而已，是越菩萨的四无畏而说也有可能啊。因此他成为释迦牟尼佛座下第一位长子，为佛长子。长子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他是第一位领导者，领导整个僧团的啊修学佛法啊。那么除掉佛之外，舍利佛就是第一啊。那么所以称为佛的长子，因为佛入灭之前，舍利佛先入灭了，他不愿意看到佛入灭，所以最后把法传解摩诃迦叶为第一代，原因就是舍利佛已经入灭，本来舍利佛就是佛的长子，应当是继承佛的家业啊。因为他先入灭了，好像国家的国王太子先入灭先去世啊，那只好就皇太孙了啊。那么现在这个不是皇太孙，是兄弟啊，同样的师兄弟啊，摩诃迦叶这位啊，他是佛的长子。怎么样是称为佛长子呢？因为啊，他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从佛口生就是闻佛法而体证啊，所以好像从佛的口里所说的妙法而生出他的法身慧命，正长这个功德，所以叫做从佛口生。从法化生，闻佛所说的法，由此体悟诸法实相啊，那么证到诸法实相的妙理，所以叫做从法化生啊。那么既然他是从眼识入门，心见心经，所以最后大佛佛说，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呢，心见发光，光即之见，是为第一。佛问我们怎么样子证到圆通吗？那么我所证的情况是这样子啊，从心见而发光啊，光就是般若智慧， 发出的般若智慧能够集佛的究竟之间啊，在光极之间，这个般若智光照到万法，没有一方不了解啊，跟佛的知见没有两样，即究竟义，究竟义跟佛的究竟无上知觉的知见啊，佛知佛见，他究竟都彻证啊，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啊，这个办法最好，就是从眼识悟道，亲证如来藏性啊，证到这个圆通，所以叫做啊，光极知见实为第一啊。这是说明他所亲证的境界啊，看看经文的这个行文情况，可以知道须菩提、舍利佛这两位啊，都跟前后文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关于舍利佛的这个文字里面的内容，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说明啊。